老师，弟兄姐妹平安。
啊，谢谢哈。那个呀，今天呀，正好是母亲节啊，所以在这里也就顺便向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啊，道贺，恳求神自己亲自的纪念祝福。好的，那我们就准备进入今天的学习，能不能请陈牧师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啊 ，OK。
Recording in progress。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敬拜，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从母爱，我们也感受到那是人间一个蛮超然的伟大的爱。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人间的爱岂能跟你的爱来相比？所以我们纪念母亲的同时，我们也纪念到神你自己的鸿门大爱。谢谢你使这个鸿门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呀，让我们蒙受你自己的恩典，成为你的儿女。是吧，我们看见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呀，我们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让我们将这个邪恶的时代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虽然如此，但是并在你的眼光当中并不失控，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是吧，求你赐给我们这些属于你的儿女一个饥渴沐浴的心，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今天来到你面前，就要领受你自己话语的教导。感谢你这个基弟兄的潜心努力和谦卑的学习，今天才能带给我们这些的查经，这些的圣经神学的信息呀，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浸淫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你话语的滋润。我们的灵性的生命盼望能够有所得着，也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见光，也能够得到长进。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也使用你的仆人，我们的基弟兄呀，但愿他在这边所分享的呀，无论是他自己的领受，或者是 Dr. Bill 他在神面前的领受，但愿你自己都解开你自己的话语，那我们直接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灵，得到生命。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赞美你，将这个这几个钟头的聚集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赏赐给基督兄弟从你来的力量。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和交托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好的，谢谢，非常谢谢陈牧师啊。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我们在之前呢，我们主要的一个谈的就是使成圣或者成圣称义以及基督对律法的关系那我们谈到使成圣就是其实关联于新创造那有的一些的总结那其中呢有包括是成圣是从旧约创造分别开来到新创造的过程然后呢也谈到在新创造中这一个植树是的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是先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被期待该如何生活的这一个命令是的那也就是在哲学上来讲我们的这个本质是先于存在我们的存在是按照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做什么那接着呢 ，Dr. Bill 也谈到旧人和新人相对于旧创造和新创造的关系 啊，但是尽管我们在旧创造中已经被进入在基督里进入了新创造，但我们基督徒仍然不是完全的啊，仍然是有软弱啊，那会有可能在软弱中犯罪。那至少有三个理由，包括魔鬼和鬼魔的影响啊，还有这堕落世界的影响，还有我们基督徒我们本身啊一个堕落的身体啊仍然存在的影响。那Dr. Bill 接着也谈到呢，虽然一个基督徒的善行不能促成他的救恩啊，但这些善行的确呢也就证实救恩的真实性啊。那同时呢 ,Dr. Bill 也谈到，尽管基督徒确信神运行救恩在他里面的这个人啊，在终极上这个人将要被拯救，但对基督徒而言呢，那就是能够在我们在父母中的时候呢，要质疑是真的是属于神的证明啊。那所以这就关乎到得救的确据，可以一个命令式的这个性质呢，必须在叙述式的背景中来真正的具备理解。那我们接下来呢，那就要从来谈到这一个大段当中的第二个主题啊，就是律法呢作为一个末世论的教义啊。那之后我们也会谈到因信称义和新创造，以及呢末世论对称义的一个关系啊。如果有时间啊，那我们会谈到最后对称义的结论性的评论啊。那我们在上次谈到呢，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路德跟 Erasmus 的争论啊，这是在16世纪的时候。那 Erasmus 他坚持人是有自由意志，而且呢对任何事情是在于我们决定是否要做啊。那如果我们要做某些事情是因为我们决定要做啊，这是一种不受神影响的一种自主啊，这是在他所写的这一个论自由意志啊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啊，那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讨论啊。那其中呢充满了这种诫命诫命诫命啊，因为他说呢，神不会命令我们，除非他预设了我们有那一种啊不受神影响的自由意志啊，去遵从他的诫命。那但是路德的回复呢，这是他说把它整合起来叫做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就是所有的诫命呢都是在提供一个训练的标准啊，而不在于我们是否呢有预设有这种遵行的自由意志。那并且在圣经上下文中的查看呢啊，到底是我们独立的自由意志使我们遵行神的诫命，或者是借着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诫命啊。那这是我们在上一次的当中啊讨论的。那在今天继续下去之前呢，那我想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信息啊。那关于 Erasmus 跟路德的这一种争论，在神学上称作是一种 natural grace debate 啊，是一种本性啊或自然本性跟恩典的一个辩论。那 Erasmus 他是天主教著名的一位学者啊，他是属于叫做半柏拉修主义者啊，那也就是根据天主教的主要的传统啊。根据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 Ronald Nash 他这一位教授呢，在哲学历史与基督教思想课程中的介绍呢，那是柏拉修主义啊。柏拉修主义大致的内容是什么呢？柏拉修事实上他是一个跟奥古斯丁大约同期的一位不列颠的修士，不列颠就今天的英国了。那奥古斯丁大概是在主后第四到第五世纪一位在早期教会当中影响力非常大的那柏拉修主义的主要信念就是在这里呢归纳成为五点，就是他是否认原罪的这个教义啊，那就是每一个人出生呢就带有罪性啊，他也否认人的全然的败坏，那他否认亚当啊 我们与亚当的这一种因果的这种关系啊，并且呢，人是有能力获得道德的完全，因此呢，人呢是借着工作，也就是善行啊，来获得救恩啊，这个是柏拉修主义呢的大概的几个要点。根据美国南方浸信会神学院 Bruce Ware 教授呢，他在系统神学中啊，他简单的介绍啊，他说柏拉修主义呢，事实上在主后的418年的一个大公会议啊 Council of Carthage 啊被定为异端。那之后呢，大概有100年左右呢，就是发展出了这一种半柏拉修主义啊，半柏拉修主义。那什么是半柏拉修主义呢？半柏拉修主义试图同时接受奥古斯丁和柏拉修的看法啊，他们承认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受亚当罪的影响啊，并且也承认柏拉修在这一点上可能是错误的。但半柏拉修主义认为呢，罪的作用不是导致我们全然败坏而完全不能做任何神所喜悦的事情啊，那罪呢啊，只是阻挡啊，或者使我们人性中的意志软弱啊，以致呢，我们比较不太能去顺服并遵从神的旨意。但是没有恩典呢，我们不是完全不能啊，只是比较不能去顺服并遵从神的旨意。恩典来到呢，就帮助我们能去做我们本性原来能做的事情啊。那啊，在柏拉修主义被定为异端之后呢，这种半柏拉修主义盛行了一个世纪啊，但是在之后主后的529年的教会会议中呢，就被拒绝。但尽管如此呢，半柏拉修主义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主要神学观点啊，那认为恩典呢，加强了我们被软化的意志，使我们能够去顺服并遵从神的旨意啊。那所以 Erasmus 呢持有的就是这一种半柏拉修主义，认为罪影响了我们，但我们仍然是自由的，可以去自由的来选择啊。那但是呢，这一个路德的这一个回应则是说，罪捆绑了我们啊，我们就不再是自由的。神他是自由的，神可以自由的行善，但神不能作恶啊。那但呢？罪人就不一样啊，罪人没有自由去行善，没有自由去顺服神，没有自由去遵从神的旨意，是神的恩典释放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开始能够去做之前所不能做的，能够去顺服神啊，去相信福音。那加尔文基本上同意路德的看法，不过呢，在自由意志的部分呢，他与路德有稍微不同的看法。加尔文他认为啊，没有重生的人不是完全没有一点自由啊，因为他们确实也做了他们自己选择要去做的事情，包括他们选择拒绝神啊，以致在道德上必须要承担后果。那这种看法呢，要在200之年后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s 那才加以阐扬啊，这种加尔文的观点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呢。对 Erasmus 跟路德之间的这一种争辩呢，来作为一种的补充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这一个神圣称义等等啊这一个大段当中的第二个部分，律法作为一个末世论的教义。那律法对今天的教会呢，那到底与今天教会的关系是什么？Dr. Bills， 现在呢是没有圣殿啊，因为基督就是圣殿了。我们也不需要献祭啊，因为没有实际的圣殿，并且终极而言呢，基督就是那一个祭物。我们也不再有割礼，因为敬礼啊已经取代了割礼。那么呢，律法的哪一部分是与我们啊今天的基督徒或教会相关的呢？有的人认为整个律法仍然适用啊，除非新约指出啊某一条某一部分已经不再适用啊，那否则整个律法是适用的。那这种看法呢，称之为 theonomos 啊，就是神统治的啊这样子的一种角度。相反的呢，也有人认为整个律法都已经不适用了， 啊，任何在新约中看起来像是律法的呢，都被称之为基督的律法啊。就比如说时代论的看法啊，那也有人认为呢，只有道德律法是适用今天的信徒和教会，比如说改革中的圣约神学的看法啊。那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保罗谈到律法的时候呢，保罗有的时候是用负面的角度谈到，有的时候又用正面的角度来谈到。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保罗的这样子的一种论道律法是彻底的自相矛盾。不过呢，大克比尔说，从两个时代的重叠呢，应该可以解释这一种现象。好，那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有一些实例呢，保罗呢在新约当中呢，他是以这种不利的角度也就是负面的角度呢来看律法就是在两个世代的重叠时期那就像是新创造的气泡突然出现在旧的世代当中就好像你我在这个世代这就如同将油倒入水中两者是不能够混合的那新世代闯入旧的世代当圣灵闯入旧的世代就有了新旧两个世代的重叠那在旧的世代当中当律法来到的时候呢那这一个律法的到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罗马书来看罗马书5:20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那换句话说律法呢是从旁边来进入到这一个历史的舞台他不是舞台中的主角不是舞台中的主角是从旁边来进入的目的是叫过犯显多那另外保罗还有一些其他的用负面的角度谈到的经文比如说像罗马书这6:14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7:1-4当中也谈到这个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其中第4说到我们现在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那保罗说要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来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然后在罗马书7呢保罗也说到他说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Dr. Bill 说这就好像一栋房子这个新的房主呢买下这栋房子之后呢发现到在家前面的马路上呢没钱因此呢他就在他的这一个房子前面这个大玻璃窗前面插了一个牌子不准丢石头就下一件事呢就是在有孩子丢石头了不擦还没有人注意一擦的这个牌子马上就有人丢了石头这个最趁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是保罗在他自身的经历来的描述罗马书8:3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那所以律法也是有它的软弱的部分罗马书10:4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这些经文呢都是用一些负面的角度来描述的但是呢在保罗的笔下呢也有从正面的角度来描写律法的比如说这里罗马书8:4是义就我们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所以这是从正面的角度保罗谈到义谈到律法不过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我这顺带来跟大家提醒一下罗马书8:4呢使律法的义是成就在我们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的义呢在 希腊文当中呢是 dikaioma、而不是我们一般谈到的公义那个名词 dikaiosune、所以在这里呢这个 dikaioma 呢这个字它所谈到的呢是一个具体的义的发表、或是行为，所以它不是那个抽象的名词 dikaiosune， 就是我们所一般谈到的公义、那所以呢在Dr. Bill 说呢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来到的时候呢那就能够我们有力量去遵守这个律法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就能够使律法的义的这一个义行呢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发表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就特别的提醒到这一个 dikaioma 这是 dikaioma dikaioma 那跟这个 dikaiosune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边更准确的说呢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律法的意那这个我把这个资料放在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字典字的意思那另外呢保罗也有提到呢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着自由那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服侍在这个地方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是做奴仆的意思你们在原来在律法之下是做奴隶的现在呢你们蒙召得了自由但只是你们得了自由之后呢按照保罗的教导不可以把自由当作一种放纵的这一种机会乃到是虽然得了自由却要在爱里面呢来彼此做奴仆彼此做奴仆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对比呢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爱里面基督徒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做奴仆是根据他们在律法之下被释放出来得自由之后一个甘心的服侍的结果那所以保罗接着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表达一个原因整个律法呢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按照原文来讲呢就是说整个的律法呢都已经被促使得充满天主整个律法都被成全在这一句话之内了那哪一句话之内呢那就是呢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另外呢保罗也提到呢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换句话说呢这些都是比较正面的角度来谈到的律法那Dr. Bill 接着就指出呢他说从保罗的正负两方面对律法的讨论来看显然是有一种明显的冲突但这种明显的冲突呢可以被从旧创造及新创造的两个时代的重叠来解释那Dr. Bill 说我们将这两方面的经文放在一起这里就会产生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活在旧的世代你没有圣灵那这时候律法就是一切并且呢这个律法呢就促使你犯罪换句话说呢如同罪的这个诫命呢就引诱我们犯罪那但是呢如果你是在新的时代你就有了圣灵这时候律法呢就对你就不再是一个会挑动犯罪的一个因素并且同时呢你就有欲望有这个动机去遵行律法那 Dr. Bill 说呢是的我们或许不能够完全的遵循律法但是我们呢作为一个新创造我们开始有欲望去讨神的喜悦因为如果你是在旧的时代你的父亲就是亚当那你就有欲望去讨你旧的父亲的喜悦但一旦你成为天父的儿子你就有欲望呢去讨天父的喜悦那Dr. Bill 说在旧的时代中呢 那是以工作啊，人是以工作为特征，而其中呢，人呢是靠着肉体啊去讨神的喜悦啊，是那肉体是表达一切在神以外的啊，就是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东西啊。那保罗是用肉体这个，对保罗而言呢，整个旧时代呢，就是一个属于肉体的范畴，按照圣灵而行的啊一个范畴。那所以两个不同的时代对律法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啊，而我们现在呢，则是在两个时代的重叠时期啊。达克特比尔说，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用以弗所书二章以及加拉太书六章来作为讨论。不过呢，我们先用总结的方式来说，就是说在新创造中，旧约的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十五代的一个将来在新创造当中呢会有平安啊。那其中呢，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啊开始，他说到：“看哪，我造新天新地。”啊，然后二十五节说，在那里呢，那时候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如与牛一样啊，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啊。那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以赛亚书十一章啊。那在这里说啊，从耶西的本啊必发一条啊，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啊。那第六节说，豺狼必与绵羊绵羊共居，豹子与山羊共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陪处。那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与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啊。所以 Dr. Bill 就说呢，特别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这里所谈到在各种动物之间的平安，其中还包括了野兽，包括了这种灰蛇，包括了豺狼豹子，这一些动物之间的平安都是指向人类之间的平安。那也就是说呢，在末日在以色列得拯救的时候，外邦人将要涌流而入，加在这个国度里，无论这里是否是比喻性的啊，大概都比如说这都是指向呢在被疏离的人类之间的一种的平安与合一啊。那在那个时候呢，那这会特别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啊。也就是说呢在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呢将会有这一种平安与合一啊。那当基督来到啊，就是这一个新创造的开始啊，并且借着相信基督呢，整个人类在基督里就成为一啊。这时候神的子民呢，就不再是以种族的区别啊来作为一个特征啊。那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以这一种就是割礼呢来作为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一个区别的记号。除了割礼以外呢，也用守安息日啊、食物啊、节期等等规条呢来作为区别的记号啊，并且呢也以圣殿啊作为区分的记号。所以在旧约呢就有这些种族的记号 signs 啊，来标志人是否属于神的子民。如果人要成为耶和华的子民呢，就必须有这一些的这种徽章记号啊。那当然我们也晓得在那个时候神的子民当中有许多人，虽然他们有这些徽章这些记号，但他们不是真正属神的子民啊。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今天的教会。那在新约呢根据以赛亚书， 犹太人呢和外邦人要成为一啊，而在新约的这种徽章呢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啊。那在新约我们不再用去圣殿敬拜了，因为基督就是圣殿啊。我们也不需要在肉身来受割，都说了这个啊，如哥罗西书所说的，你们在他，也就是基督，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那雅各比尔接着说呢，再者啊，我们也不用再去守洁净啊或不洁净的这种食物的条例啊。那因为基督呢使我们永远都洁净了，我们也不再需要这些标志着种族国家的区别记号了，因为在新创造中呢已经没有容许任何区别存在的空间了。在新创造中呢，因为有安的缘故，只有 unity。 在新创造中呢也不再有种族的区别，在新天新地只有一个语言，在堕落之前亚当夏娃也是只有一个语言啊，这一直要到巴别塔的时候呢才区分为不同的语言，造成种族的区别啊。所以大哥比如说呢，当你住到一个你不懂他们语言的国家，你就很快知道这一种语言的区别所带来的难处是什么了啊。那所以大哥比如说呢，在新创造中呢，那只有一个神的子民啊，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啊。而基督呢就是这唯一的标签啊，不再是种族国家的标签。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种族上的区别啊，基督就好像是一个过滤器一样啊。那在旧约律法中任何有关种族区别的东西都无法来通过这个过滤器。而在过滤器的那一头呢则是整一个就是那一个新的创造啊。那里只有合一。所以在这一个过滤器当中呢，一切有关种族区别的东西呢啊，那都无法通过啊。那就是律法当中一切有关食物的条例啊、礼仪的律法等等都无法通过基督这个过滤器啊。但是道德律法呢则是可以通过啊。那毕竟在新约当中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十诫的内容啊，而十诫就是道德律法啊，就如同我们刚才看到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说到，因为全律法呢都包含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面啊。那此外在罗马书十三章啊八节到十节也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啊，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呢就完全了律法啊。那像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啊。那所以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啊。所以在新约当中有很多关乎到这个诫命的事情啊。那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呢，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整个的律法呢都已经在这一句话之内啊，在来被促使成充满天主，被成全了。那哪一句话？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那在罗马书十三章九节呢啊，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哈。那在这个地方呢？那事实上按照原文的意思就是表示不论有什么的诫命呢，这些诫命呢都怎么样都被总结在一句话之内了、啊、所以在原文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意思是很接近的，但在原文呢是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动词、啊、所以一切的诫命都被总结在一句话之内，也就是在那一句话，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那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是律法的成全啊，爱就是律法的这一个 pleroma 啊。pleroma 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呢 在神学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句一个字哈、啊，这个字常常被翻译成为是丰满啊啊，神啊一切的丰满啊都有神本性中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 pleroma 都在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啊居住着啊那啊父喜悦一切的 pleroma 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啊藏着那所以呢在这里爱。那就是律法，律法的 pleroma， 换句话说，律法的丰满啊，爱就是律法的丰满啊，因为毕竟神的律法反映出神他自己行动的准则，反映出他的性情啊。那另外呢，保罗也说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那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那这一句话呢也是有的时候呢稍微会被我们信徒误解哈就是没有很彻底的掌握哈以致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徒之间呢凭用爱心说诚实话呢却导致了彼此之间很大的误解啊和伤害啊所以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啊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凡事长进那我们看在翻译当中可能把它看成是两件事情啊那但是在原文当中呢这个爱心说诚实话和凡事长进是连续在一块的啊有一种啊关系的因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呢这个字是一个主格分词啊而且是现在时态表达要持续的来啊用爱心说诚实话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以至于我们呢可以呢成长变大啊，能够凡事长进，所以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希腊文哈、啊，我把这个字的字典放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这个字是 eleutheo 啊，那这个字是从形容词 eleutheis 啊，就是城镇真实的这一个形容词衍生出来的。希腊文的这个 eleutheo 的字尾呢常常表达一种 to practice or to be 啊，去实行或者去成为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字直接的含义呢是来表达呢去行啊，去行这一个真实啊，或者是成为真实的所以按照 strong 的字典呢这个字就表达 to be true 啊 in doctrine and profession 啊，去行真实啊，在这种教条和教义或者是以及呢在这种告白上啊都是行在真实之中啊是这个字直接的一个含义啊那所以在这里包含的呢所暗示的保罗行在真实之中不过行在真实之中呢却要是必须是在爱里啊 in agape 啊就是在爱的当中呢来行真实啊在持续的这么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去成长变大我们能够长进啊连于元首基督啊所以这边呢有把这个教文的字义给大家在讲义当中作为一个参考啊我们接下去呢在这边呢 Dr. Bill 接着说呢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呢那这一句话应该是来自撒加利亚书的八章十六节啊在那里说呢你们当行的是这样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啊、在城门口按自己判断使人和睦、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按照70是一本呢、啊、这里就是你们要持续的 lalalalite、啊、你们要持续的讲话讲什么话呢 alafia、啊、讲这一个真理、啊、真理或者是这个真理这个字呢也常常在和合本翻译成为诚实、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们都要这说诚实话或者来讲说真相真理啊来他们口按这里判断啊那另外呢在以弗所书六章呢也有十诫当中的第五诫啊那特别是这一个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所以总结而言呢啊论到旧约的这一种律法啊，如果我们以基督为过滤器的话啊，在新创造中呢啊， 这个有关民事的律法呢显然无法通过啊，因为这部分是在以色列独特的神权统治时期的律法。至于礼仪的律法呢啊，礼仪的律法也无法通过啊，因为已经总结在基督里了啊，那一切有关祭祀啊等等，祭祀耶稣基督他就是大祭司，而所献上的呢不是牛犊山羊啊，而是他自己啊，那所以礼仪的律法在基督里已经应验了。那道德的律法呢，或许可以称为一种非种族标签的律法啊，道德的律法它通得过啊基督的这一个过滤去的啊。那因此呢啊，在教会当中呢就不再分国籍，不分种族啊，我们只有啊基督来作为我们的标签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因信基督而彼此接纳啊。那在这里呢，我或许呢就再加上一点啊，在这里除了在教会当中不仅仅是国籍种族啊的这种标签不应该再有，或许应该还要加上在教会呢也是不分年龄啊，那不是说年轻的基督徒和年老的基督徒啊，对，那也不分工作啊，是贵贱工作啊，也不分性别是男的是女的啊，如同加拉太书所说的，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呢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啊，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啊。不过请大家注意到啊，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把这个原文摆出来给大家看到，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呢啊，这边有一个 A 内啊，那这 A 内的意思就是啊，他呢现在呢是在当中啊，那但是前面有一个否定词 ok 就是不的意思啊，就是说不在当中，什么东西不在当中呢啊，所以我这边直接的希腊文翻译就是说犹太人不再在当中了啊，而且呢希利尼人也不在当中了啊，然后呢第二句话啊，自主的人呢也不在当中了啊，而且呢为奴的也不在当中了啊，那第三句话啊，他说这一个男性的呢啊不在当中了，并且呢女性的也不在当中了啊，那啊因为呢我们呢都在基督里面呢，基督耶稣里呢，所有的人呢，你们所有的呢都是一个啊，都是一个啊，都是一个，那我们在这个翻译呢都成为一，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啊，因为你们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个，但是这里的一个因为是阳性的，所以都是一个人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主要要强调的就是说，在这里的或男或女呢，它不是用了我们一般的人希腊文的男人或女人啊，在这个地方它在这里希腊文所用的是两个形容词，是男性的啊，并且是女性的啊，那这两个词呢啊是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起初的时候神造男造女啊，就是用了这两个词啊，那一个是叫做 Arson 啊，另外一个是 Felu 啊，这两个词，所以就不是用了一般的男人女人的，并且大家注意到这边用的这个男性的女性的都是用了一个中性词，所以他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种性别男性的或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呢已经是不在这一个当中啊，那的确在神的教会当中呢啊是不再区分有种族上的区别啊，也不再区分自主为奴这种社会地位上的区别，也不再有这种性别上的区别啊。对，这个在教会当中呢，特别在神学的领域上面，有关乎姐妹是否可以做牧师啊，做传道啊，那这一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在这当中去思考的。到底我们是按着属肉体的角度啊来看弟兄与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应当按照属灵的原则来看弟兄和姐妹的关系。毕竟正如同加拉太书3:26这里，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什么？神的儿子了啊，而不是说你们都是弟兄是神的儿子啊，姐妹是神的女儿啊，不是的啊，我们不认识弟兄，不认识姐妹，不认识男的，不认识女的， 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啊。那啊，既是神的儿子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啊，是我们属乎基督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承受产业了。对，这个在这里呢，顺带的一提。那另外。Redemptive History Movement 救赎历史这个运动不是在确认多样性，而是在确认一个合一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打个比如说我们来看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啊、就是外邦人、啊、那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他就是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的和睦，他也就是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呢在律法上的规条，这个规条是 dogma, dogma, 那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便成就了和睦，成就了平安啊。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都与神和好了啊，并且就传来了这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了近处的人啊。那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那、啊、所以呢，那从此呢，我们就不再做外邦人啊，外人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那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种的关系，并且他接着说呢，我们并且呢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基上，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外邦人啊，犹太人。都在基督里被建造成为一个新的人，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那我们刚才在十五节当中看到啊，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呢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啊，这个 dogma。这句话是否表达就废弃了一切的律法吗？大家比如说不是的，是废弃了一切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律法上的规条啊。那也就是这个 dogma, 而不是废弃了整个律法啊。那在哥罗西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乎是以弗所书这里的一个注解。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啊啊，这些事啊，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啊，却是基督啊。那大家比如说，这些在饮食上啊，或者是或者是节期说。都是一些关乎种族的标签。那接着指出呢，所当持守的是什么呢？啊，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持守在元首基督的身上啊。所以在哥罗西书接下去就是说呢，所以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呢，就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应当要持定的就是这个元首基督啊，那全身能够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啊。那我更有接着说呢啊，你们啊若是呢啊与基督同死，那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一种不可拿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啊，保罗就说啊，你们既然是与基督同死了啊，离开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要像在世俗中活着啊， 去服从这一些的规条呢？啊，对，服从这些的规条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动词啊，都跟拉提手啊，都跟拉提手。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这个啊，好、啊，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谈到基督所废弃的律法中的规条都跟嘛啊，那在这里呢，哥罗西书用到了这一个，你们为什么去服从规条啊？啊啊，对使得有这样子的一种规条呢？啊，哪些规条？就是那种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啊。那换句话说，这里所谈到的规条呢，都是来区别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一些的条例啊。但这些的条例呢，都在基督里是已经被废弃了哈、啊，在基督里已经被废弃了。所以因此呢，大哥比如说呢，啊，那。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当中，保罗所想到被基督废掉的这些规条呢，就是这一些关乎到种族区分的规条啊。那如今在基督里都已经被废了，所以律法呢，特别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不仅仅是与新的世代有关啊，并且呢，最好是在旧创造的开始毁坏以及它被兼并于新创造的更新中呢，来理解这种律法的含义啊，所以就这个层面来讲呢，律法与这种复合 reconciliation 啊，这个律法和复合，也就是与神和好呢，是被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啊。那最明显的呢，大概就是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的13到18节当中，特别是第14、15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的经文哈，那也就是说，因他我们和睦哈，那相两下合而摧毁争争得胜的墙啊，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约，那啊啊，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这个律法上的规条呢，其实它就是分隔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一个中间隔断的墙啊。那扎克德贝尔说，但这不是说基督废掉了整个律法啊，基督只是废弃了部分的律法，因为在以弗所书的后面呢，以及其他保罗的书卷中，保罗不断的引用旧约的道德律法啊，特别是关乎十诫的，所以基督废掉了那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一部分的律法，以致他们呢，犹太人外邦人可以成为一啊，外邦人不再需要呢去适应以色列国家的记号或标志来成为真以色列人，外邦人也不需要在地理上去搬动啊到以色列的地方呢去成为真以色列人啊，那他们只需要移动到基督里啊，他们外邦人呢不再需要去接受割礼啊，只需要在内心接受基督啊啊，接受那一种在基督里啊那脱去肉体情欲的那一种的割礼啊，那这个割礼呢使他们从旧的世界分离而归入新的创造啊，那啊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所说的啊，他说啊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啊，是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是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不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啊，所以凡照此理而行的呢，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啊，就是神的以色列民，所以外邦人呢就已经啊不需要呢在移动到地理上神的圣殿去朝拜去靠近神，他们只要靠近了一个真正的圣殿，就是基督啊。那如同以弗所书三章指出的啊，就是外邦人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成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那啊，这个是 Dr. Bill 给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啊。那另外呢 ，Dr. Bill 接着说。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在那里基督所废掉的这个规条呢，啊，在希腊文就是 dogma 啊， 按照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的平行经文呢，也就是这种规条呢，就是律法中以色列国的外在的表征啊，就是饮食啊、节期啊、新月啊、安息日啊的这样子的一些的东西啊。那也就是我们刚才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谈到的啊，这个世上的小学啊，你们既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还去服从那一种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规条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个服从规条就是规条这个动名词的动词化啊，使得有规条啊，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啊。你们已经在新创造中，为什么还要去被这一些的规条附加在你们的身上呢？好，那但在这里呢，达克特比尔把重点呢，用这节的经文呢，再转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这世上的小学啊，这世上的小学，这个世上的小学呢，按照希腊文是通 stoikion to。Cosmo 哈啊，这个所以在这里牵涉了两个名词哈，直接的翻译呢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基本的要素序列哈啊，属于这个世界 Cosmo 就是世界的意思 ，Stoikion 啊就是我们中文翻成了小学，那这个字直接的含义呢，在希腊文来讲呢啊 ，Stoikion 呢就是一个基本的要素序列。我记得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啊，就比如说英文啊，英文的这种语言，它最基本的这一种 element 基本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 ABCD 啊。像数学的最基本要素是什么？就是1234这些数目字啊。所以这个是这个 Stoikion 的一个含义。那我们在和合本当中呢，常常把它翻成小学啊，但是对这个 Stoikion 呢，其实学者呢在注释当中有很多的讨论啊，所以 Dr. Bill 呢在这里给我们稍微看到有一些近代学者比较强调的，他们认为呢 Stoikion 这个字是表达属灵的一种鬼魔哈啊，属灵的一鬼魔。那大哥的队友说是的确是有可能这样的解释的，但是呢这个字基本上是表达构成世界的四个最基本的要素啊，最基本的这个 elements， 因为当时的哲学家认为这个世界是由四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的，就是空气啊、地土、水和火啊。而在保罗的这个时代呢，这个头都啊，这个同Stoikion 啊，头 Cosmo 啊，这个世界的这些的基本要素啊，我们和本翻成世上的小学。在保罗的时代，这一句话呢是表达组成这个世界的这一种物质的组成要素啊啊，是一种物质的 constituent 啊 constituent。那大哥，比如说，这与格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什么关联呢？他说旧的堕落的世界它是奠基于这一种世界的基本要素、啊、cosmic element、啊、旧的世界堕落的世界是奠基于世界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是造成人与人分别的基本要素，并他们是被鬼魔其势力所掌握，神赐律法给以色列，律法规定以色列人的生活啊，但却也造成以色列与外邦的分别。但同时呢，外邦人也有他们生活方式使他们与以色列人分别啊，比如说他们崇拜偶像啊，他们那种不道德的生活行为等等。那其中呢，也包括了语言啊。啊，换句话说，这里有许多的柱子呢啊，来支撑着这一个旧有的这一个世界。那达克特比尔说，但是保罗呢，他不是在说到这一个物质的世界啊，虽然他知道在最后这个物质世界以及他其中的基本因素会被毁灭啊，保罗他知道都会被毁灭，如同彼得所说的啊，彼得在 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呢，主来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啊，请弟兄姐妹注意，这里的有行职的啊，在原文呢就是这个 stoikeion 啊，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个小学同一个字哈、啊。那啊，不过呢，在这里是哈、啊，它是因为是复数的，所以是 stoikeion 哈、啊。所以那些要素呢，都要被烈火融化啊，也就是说，这和地和其上的物呢，都要被烧尽了哈、啊。那啊，好、啊，所以 Dr. Bill 说呢，他说，但在这一个旧的世界毁坏的开始阶段呢，从属灵的角度而言呢，世界的构成及分。这个旧的世界基本上呢是一个分隔的世界啊，并且这种分隔呢是从开始啊，那啊，所以犹太的拉比呢有时候也称亚当为 the man of separation 啊，是一个分开之人啊，因为亚当呢他从神分开啊，他也与夏娃分开啊，所以拉比称他为 the man of separation 啊，他是一个分开之人。那啊，Dr. Bill 接着说呢，在从这个旧约的旧的世界而言呢，有许多的柱子啊来支撑着这一个旧的分裂的世界。旧的世界也是不好，在本质上呢是以分裂啊的方式作为一个特征啊，啊许多的柱子呢来支撑着分裂的人类。Dr. Bill 说，我认为呢，这一些柱子啊，就是被鬼魔以及旧的世界的柱子呢，基本上就是人类分裂的基础啊。那但是呢，现在呢，基督已经来到啊，他摧毁了这一个旧的世界啊，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世界啊。那在这个地方呢，就再也没有这种分别 division 的空间了。问题是呢，现在许多人是活在旧的世界，而许多人是在新的世界啊，这两者彼此的重叠啊。那 Dr. Bill 说啊，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啊，并且启动了新的世界，旧的世界呢正在开始被摧毁，而新的世界呢也已经到位，并且新的世界唯一的那一个建筑基础的房角石呢就是基督。由于只有一位基督，并且只有他是这个新的世界被建造的基础，因此呢在这个更新的新世界里呢，只可能有一种被创造的新人存在，就是在新人，世界的一切的基石，或者称一切的柱子，或者我们称为一切称为基本要素的呢，都被基督摧毁，并以基督自己来取代了。所以这个新世界的唯一的基本要素，唯一的基石，或者说唯一的柱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啊。那Dr. Bill说呢，相信呢，这也就是加拉太书在这里所说的啊这个意思。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啊，保罗所夸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因为就这十字架啊，就我而论呢，世界是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这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新创造啊，新创造。那所以保罗说，凡照此理而行的啊，那就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啊。那这里凡照此理而行的啊，这个行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就 stoikeo 啊， stoikeo 呢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小学或基本要素 stoikeion 是同一话说呢，在这里所谓的照此理而行的行呢，不是指着一般的行走，而是指着是按着一个 次序按着基本的要素而行啊，按着基本的要素而行。换句话说呢，这里的 stoicheo 这里的行是指的要按照新创造的基本要素而行啊，所以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新创造啊。那并且呢，凡按照这新创造的基本要素而行的呢，就有神的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好，好，那好，大哥比尔接着说呢。此外呢，好，在这一个受割礼不受割礼啊这一个句型当中呢，有另外在加拉太书五章啊所使用的一个平行经文啊，在那里五章六节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啊。那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所以在这里呢啊，就有跟刚才加拉太书六章的这经文呢，就有两个不同的对比啊。那啊，在加拉太书六章那里所说的是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新创造啊。那在这里呢，是在基督耶稣里呢，那受割礼不受割礼的全无功效啊，那也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在这里的对比是新创造和在基督耶稣里啊这两个的对比啊。那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啊，凡照此理而行啊，那也就是说凡按照这个基本要素而行的呢啊，那而这个基本要素呢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耶稣基督。那所以呢，大哥的比尔说，支持新创造的唯一的支撑柱子，唯一的基本要素就是基督，基督是唯一的基本要素的柱子啊，支撑着整个新创造啊。那事实上呢，基督就是那个新创造，是他在支撑我们，支撑我们的平台，支撑我们的合一啊。那我们呢啊，就不再按照旧的世界的那些基本要素而行啊，那些基本要素呢是造成分裂的啊。所以按照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凡按照新的基础、新的基本要素，也就是基督而行的呢，就被带进新创造，他们就将要来经验到将要来临的新天新地当中所应许的那个平安啊。那所以 Dr. Bill 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基督呢视为是释经学上的一个过滤器啊，律法必须通得过基督这个过滤器才能进入新创造。那些以种族国家性质而造成区分的这一种的律法规条呢啊，或是那一些造成犹太人和外邦人区分的那一种标签的那些呢东西呢，他们的体积太大，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过滤器上很微小的这个属灵的过滤孔道啊。而那些道德性的律法呢，就可以通得过这个过滤器。那这也就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所说的，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哈。换句话说，在这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算不了什么。那什么是算得什么的呢？那按照原文，也就是这一个对神的诫命的看护守卫啊啊啊！我们这里是把这个看护守卫当作动词来翻译了哈。守神的诫命，事实上就是对神诫命的一种看守啊，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啊。所以大哥朋友说，我认为在这里神的诫命呢，就是指着这个道德的诫命。这个道德的诫命是通得过基督这个过滤器的啊。所以呢，总结我们在新约当中呢，我们到现在就看到了有三节的经文啊，都是跟受割礼不受割礼啊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在一块，大家来看一下。两节在加拉太书当中啊，我们刚才首先看到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什么？新创造啊，按照原文，做新造的人， 要紧的，就是新创造。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割礼不受割礼都是没有功效的。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算不得什么，唯有什么，唯有守神的诫命，对神诫命的看守，这才重要的啊！所以大家注意到这三节的经文呢，都有关乎受割礼不受割礼，而所关联的要素呢，新创造，在基督耶稣里，还有呢，守神的诫命啊！那这是这三节经文先后的关联。那把这三节加起来来看，这三个重要的因素，新创造，在基督耶稣里，守神的诫命，把它联合起来呢，达克比尔说，就让我们看见了你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在新创造中，在基督里，我们必须守神的诫命。旧约的守割礼或者不守割礼，那些都无关紧要了，但在新创造中，在基督里，我们必须守神的诫命，也就是总结于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的那一个律法。一切区分以色列人与他人在种族上的区别的这些律法呢，都必须去除。这里有一个更新的次序，如同在以弗所书二章、加拉太书六章以及哥罗西书二章中我们刚才讨论所指出的，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平安中成为彼此合一，这也就反映了我们之前提到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及六十六章的预言。至于犹太人与外邦人如何在新的世界中可以在平安中彼此合一呢？达克特比尔说，我认为在旧约中没有很清楚的表达，不过在新约，在基督里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来彼此合一了。所以因此呢，旧约的预言已经开始在弥赛亚的身上应验那这就不应该再有种族国家的分别唯一分别的呢，基本要素呢，就是基督就是基督。那达克特比尔接着说，不过呢，我们作为基督徒仍然呢是在这一个虽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是新创造但我们仍然身处在旧的当中，在与新的创造的重叠中，我们仍然会面对一种区分，仍然会面对区分所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介于闯入的新创造与原有的旧创造之间的一个张力正如基督耶稣他自己所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新创造的领域借着福音逐渐扩展的时候，许多人会拒绝而产生冲突换句话说呢，基督的标签呢，仍然会在这两个世代的重叠部分呢，会造成分别所以在这里呢我稍微岔开来谈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基督他来到这个旧的世界按照约翰福音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作为世界的光呢，说他来到世界所产生的分别就本质而言呢，其实就是一种审判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呢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三章十九节就讲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句话按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就是，他事实上这句话是放在这一节经文的开始，而且他原文直接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审判，这是审判。什么是审判呢？就是那光已经来到进入的世界，并且呢，那些人呢，那时候是更爱黑暗胜于光 为什么呢？他们会爱黑暗胜于光呢？因为他们的工作当时是恶的。所以什么是审判呢？就是光已经进入这个世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接下去呢，就是我把这一个按照原文的这个经文呢啊，再列出来给大家作为啊一个啊参考哈、啊。那在这里很快的跟大家稍微过一下哈、啊，让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那可以啊回去的时候有机会去想到这样啊这彼此之间的关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晓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十七节说，因为呢，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啊。那啊，原文的意思呢，和合本说，或作审判世人啊。那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按照原文的，我直接给大家翻译一下哈、啊，就是因为呢。神差派他的儿子进入到这个世界啊，不是啊，为的是要去审判这个世界，乃是为要去拯救这个世界啊，是经由他而拯救这个世界。然后三章十八节呢啊，说信他的人呢啊，那个正持续入他的这个人呢，不被。这里的翻译的定罪在原文都是审判的意思哈，在请大家注意，这会让你们就是让我们能够掌握到约翰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啊。所以我按照直接的翻译，那一个词序来相信神儿子的人呢，他现在就不会被审判。那个然而呢，那些不信的人呢，他是已经被审判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呢，他。没有呢，是已经信入神独生子的名字啊。所以在这里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不是将要被审判，或者是现在正在被审判，而是已经被审判了。希腊文的这个完成时态是表的啊，但这个动作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到现在没有改变。那换句话说呢，今天人的不幸其实就反映到他已经是在审判，已经被审判的一个实际啊，而不是说他因为不幸所以呢他将要被审判啊。所以希腊文在这里的表达呢，那一个现在正不幸的人，事实上呢他是已经是被审判了。他过去就是被审判，今天的不幸正反映出他被审判的实际。然后呢，十九节就是说，然而呢，这个就是审判，所以他是放在这一个第一句话 ，ote 就是这个呢 ，asting 他是 hey crisis， 他就是那审判。什么是那审判呢？啊，那按照希腊文就是说呢，那个光明呢，他是来进入这个世界，并且呢，他们那些人呢，他们那时候。爱啊，更爱黑暗胜过于爱光明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呢是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后面二十节，因为呢，每一个人呢啊，那一个正不断在做这一种缺德的事物的呢，他们呢，他就是在持续的恨恶这一个光明啊，并且呢。他也不会让他自己呢来向着这个光啊啊，那以免他呢这一个他的那一所做的工作呢都会被受责难啊。然而呢，那一个第二十一节行真理的呢，他就会来靠近这一个光啊，为的是要被显明出来呢，他们的工作呢能够被显明出来，被显明出来是什么呢？显明这些的工作呢都是在神的里面被做成的啊。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光呢，换句话说呢，基督啊，他作为世界的光啊，他来在这个新创造当中，他是唯一的一个标签啊。那他来到进入这个旧的 个黑暗的世界作为光啊，那事实上就让我们看见，从一个方向来讲，这个光到了世界，如同约翰三章十八节，父差遣他来是为了要拯救这个世界啊，拯救世界，让这个世界经由他而被拯救。但是这个光又来到这黑暗的世界，这个光进入到了黑暗的世界，这个光在黑暗中就成为了这个黑暗的一个审判啊。那这个光啊，那来到之后呢，就把光暗给分开了哈、啊，有一点像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所看见的。那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约翰十九节说到，这就是审判啊，那也就是光来到世界啊，那而世人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啊，所以他就不爱光，倒爱黑暗。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审判呢？啊，因为当光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产生了两种的方向，两种的动作。凡作恶的呢，他就不会来救光；凡行真理的呢，就会来救光啊。一个是救光，一个是不救光啊。一个向着光，一个是不向着光。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分别，而这个分别啊，就是一个审判。在希腊文中 ，prino 动词审判这一个字呢，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 to distinguish 啊 ，to separate 去分开去分别啊，然后因着分开呢，以至于带出了审判的这个含义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那圣代的呢，就把这一个基督啊，他作为光啊，来到这个旧的创造当中，在这个旧的创造中呢，带出一个新的创造啊，带出一个新的创造。这一个本身呢，就带着一种，一方面而言是拯救，从另外一方面而言呢，带来的就是审判啊。希望大家呢，那能从这一些的经文当中稍微能够有一些的体会哈。那我们接下去来看，好，那所以大哥 Bill 接着说，好，所以经由这一个啊，所以虽然呢啊，这一个旧约的律法曾经是以种族国家的区分为中心，但对保罗而言呢，那些表达种族国家区别的律法不再有效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般只引用道德的律法。那当保罗引用其他的律法啊，比如说民事律法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都是以一种预表和非神权统治的方式来引用于圣约教会的这个群体。所以因此呢，明白新创造的设立，就帮助我们了解旧约律法的哪一部分是与新的世代、新的创造有关啊，而哪一部分则与新的世代、新创造无关啊。那啊。好，在这里呢，就是为圣代的啊，因为大哥 Bill 在这里很强调的这一种介于犹太人、外邦人这一种种族国家的区别哈、啊，那所以我在这里也附带上的提醒大家啊，在这里加上了一点点的注解啊，除了大哥 Bill 刚才所说的这些之外呢，废弃这些律法上规条的目的呢？或许可以这么说，不仅仅是要废除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区别，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更是要教导新约的子民要学习到区别什么是隐儿，什么是实体、啊、并且要学习到属灵的与属肉体的区别、啊、也就是用旧约的话语来说，什么是圣俗的区别，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啊，因为毕竟在旧约的时代呢，这一个旧约祭司的职任就是要教导神子民啊圣俗的区别，以及如何去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啊，如同利未记啊十章啊十节说，要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啊，那。43节，他们也就是祭司要使我的民族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啊。 好，那以西结书的22章26节里面也说呢，这一些败坏的祭司强解神的律法啊，他们不分别圣的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不洁净的。同时我们在新约当中呢，也看见啊，神也教导他的子民去分别洁净和不洁净实际的意义啊。那特别是彼得啊，那他当时看见的异象啊，那这异象告诉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啊。那保罗也教导，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啊。所以在这里我要附加上说的，进一步的请大家，真正分隔犹太人外邦人的，不是律法中那一些属肉体的规条啊，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不是这些属肉体的规条啊来分隔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而是人对神启示的不认识，或更确切的说呢，是人对神的不认识，不认识神生命的法则。而基督的来到确实废弃了这些属肉体的条例，因为这些条例所指向的实际，也就是基督已经显明出来啊，所以作为预表的规条呢，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啊，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大段的主题：因信称义以及新创造啊。那大卫有说，保罗曾经相信他是被律法引导来逼迫这些看起来是被盗的基督徒啊，因为生命记当中说到啊，生命记21章23节他说，凡被挂的人呢啊，被挂在木头上的人啊，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啊。而这一位基督徒所认为是犹太教期待的弥赛亚的耶稣呢，他就是被挂在木头上，他受到最大的咒诅。这使得保罗就非常的愤怒，他认为啊，他认为呢啊，你去说耶稣啊是弥赛亚啊，说耶稣一个被咒诅的人是弥赛亚，你简直就是亵渎嘛啊。那啊，保罗呢当时呢，他以为逼迫这一些啊，他以为逼迫这一些亵渎神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公义的行动啊，包括处死尸体犯啊。那所以《使徒行传》曾经记载啊，当时打死他的时候，那做见证的人呢，就是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啊，而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啊。而且路加说，扫罗呢，也就是保罗当时呢也喜悦尸体反被害啊。那事实上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他自己啊，当他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分述的时候，他也说到自己这个经历啊。那当时呢这一个保罗在耶路撒冷在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啊，主向他说话，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啊，那因为你的见证这里的人不领受。保罗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尸体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在旁边欢喜啊，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啊。所以当时保罗呢他也很高兴啊，在他还不真认识的时候，他很高兴这一些的这一个基督徒啊，应该要被逼迫啊，应该要把他们处死啊，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啊。Dr. Bill 说，保罗当时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可能心里想到的是旧约诗篇论到菲尼哈的经文，在诗篇106篇30节说到啊，那时菲尼哈站起啊，来刑罚恶人，瘟疫这才止息，那就算为他的义啊。当时以色列人住在实情啊，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啊，所以即使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因为就杀了一个行淫乱的这一个以色列人呢，就使神的愤怒止息，就因此被宣告是公义的啊。那 啊，保罗当时可能想到的是这样子的经文啊。事实上耶稣自己也曾经说到，他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侍奉神啊。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啊。但是保罗呢，从他在大马士革路上经历了耶稣向他的显现，他就明白了他所犯的错误啊，那就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啊。保罗他曾经对律法热心，但他对律法的热心却造成他违反了律法，违反了神的心意，而逼迫了被钉十字架而又复活的耶稣。他以为那个会导向，会引导他朝向公义行径的逼迫呢，却导致他犯罪并被定罪啊。所以这可能就反映在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啊，我先前啊，他说啊，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啊，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好，那他讲到啊，他说我要得着基督啊，所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啊，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啊，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啊。按照保罗在这里说啊的，听起来啊，大哥的比尔说，听起来律法很不好啊。大哥的比尔说，是的啊，这个律法对非信徒而言的确是很糟糕，嗯，但是对信徒而言呢，当信徒是在基督里，圣灵来到啊，就有力量去遵行律法，讨神的喜悦啊。因此呢，啊，保罗认识到称义呢，不是在乎律法，乃是唯独在基督里啊。所以保罗从大马士革的路上啊，耶稣向他的显现中，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称义之道啊。那事实上就是唯独基督。好，那接着啊，保罗以为啊，流不尽前之人的血，就像是在对神献祭啊。那啊，事实上呢，旧约的传统也相信神必不会称不尽前的人为义啊。比如说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啊，神说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啊，原文的意思我必不称恶人为义啊，那这里用的动词其实是一本 dikaioo 啊，我不称为恶人为义。那但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现自己这样一个罪魁，这样一个恶人啊，这样一个逼迫耶稣的，这样一个不敬虔的人却蒙受称义，所以这一定是唯独借着恩典啊。所以这个存在主义式的亲身经历可能就是保罗到这个重要教义的一个基础，唯独恩典啊。而这个经历可能反映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在那里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是蒙了连续啊，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啊。他说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啊，啊，那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啊。所以保罗他认识到称义是唯独借着恩典啊，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好，再来，同样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他也了解称义是唯独经由信心啊，如同提摩太前书呢一章十四节所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耶稣基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啊，这话是可信的啊，是十分可佩服的。哎，罪人从我是个罪，然而我却蒙了连续啊，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啊。所以保罗他也从这个经历中认识到称义是唯独经由信心啊。那第四个部分啊，就是啊，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认识到耶稣不仅仅只是犹太人的王啊啊，而且他也是整个世界的主啊。那他了解到为外邦人啊，正如同在罗马书三章他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神既是一位，就要因信称义啊，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罗马书十章十二节啊，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有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加拉太书三章八节也提到，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啊，所以就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好，所以换句话说呢，保罗从大马色的经历当中，他就认识到整个的称义是唯独基督啊，是唯独恩典，是唯独信心，并且第四个，称义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啊。好，那我们进入到第四个大段，末世论啊，对称义的关系。好，那啊。W. Bill 说啊，这里或许我们需要对称义 justification 下一个定义啊，那特别是根据罗马书三章的啊这个21节到26节啊，那特别啊在这里啊，我把这段的经文稍微读一下。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啊，这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啊，要显明神的义啊，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大哥的比如说，我们给称义下一个定义，什么是称义呢？称义就是公义的一个宣告，而这个公义呢，是借着信啊，并借着恩典而被施予，并且是经由救赎及挽回祭而被完成，为的是要证明或显明神的公义。打个比如说，这里的要点是称义是要在显明神是公义的，而不是我们是公义的啊，因为撒旦不断的控告圣徒。如同当日呢，他碰到约伯是一样的啊。那好，大哥的贝尔接着说啊，这里的啊，这个好在今时啊，显明他的义啊，就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信耶稣的人为义啊。在今时啊，在希腊文。In to nun kairo 啊，也就是 in 就是在内啊，to nun 就是那一个现在此时的 kairo， 这 kairo 就是一个场合时节啊，在这一个时节啊，在现在的这个时节啊，我们和合本翻成在今时。那 Dr. Bill 说，这是一个 eschatological term of the ages， 这是一个世代的末世论的一个术语啊。那就如同在哥林多后书五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啊，不凭着外貌，外貌原文是肉体，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但如今却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新造的人，新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从今以后，在希腊文 ，apo to nun 啊，那就是从这一个现在啊开始啊，那我们呢就不按着肉体认人了。从现在开始，为什么？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哇，新的创造。所以这是 一个末世论的一个术语啊，好在新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还是一个新创造这一次啊？那这啊，换句话说呢，这里就是从今以后啊，就是从这一个新创造开始。大卫的辩友说，以色列在世当中，他亵渎了神，被神送到流放之中，以致外邦人亵渎神。他们说以色列人敬拜的是假神啊，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特别是60章到66章，多次的提到公义啊 ，the dikaiosune 啊的这一种概念，来指出以色列要在末时的时候呢，被 vindicated， 被辩护，被证明啊，被证明他们所信的是真的啊。那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啊，所以我再稍微提醒一下，大概的必要要讲到啊，以色列人亵渎神，被送到流放当中，以至于外邦人说你们以色列人拜的是假神。所以以赛亚在60到66章中多次的提到公义啊，来指出以色列将要在末世的时候被证明啊，当然被证明什么，被证明他们信的神是真实的神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一个啊，在以赛亚书呢啊，我在这里列了一段的经文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因为我们在传统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把神的公义啊跟神的慈爱把它对立起来啊，神的公义就是审判啊，神的慈爱就是他的怜悯，他的拯救。但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啊，至少61章的十节到62章的二节的四节经文中啊，在这里经文说啊，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要注意到这两句对称的话，在这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在这里这个拯救和公义是一个对等的平行的啊。什么是拯救？拯救就是公义，公义就是这个拯救啊。那十一节接着说，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啊。所以这个公义和赞美是，公义是一个正面的啊，是如同拯救一样跟赞美连在一起。然后接着62章一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我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发出，他的救恩如灯发，再一次公义和救恩，公义和拯救，被人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啊，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啊。所以大家注意，在以赛亚书的背景当中，神施行公义，就如同谈到神施行他的拯救啊。所以大卫的辩友说啊，在以赛亚书这里多次的提到公义，要指出以色列在末时是要被辩护证明。然后大卫的辩友说，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所敬拜的神要被证明为真神，他们的信仰要被证明不是虚空无效的，以色列要被辩护证明啊。就终极而言呢，也就是神他自己要被辩护证明，证明他是真的。所以大哥比如说，这就是动词 dikaioo 啊，称为公义啊，也就是称义这个字序所带的含义。也就是说呢，称义 justify 啊，也就是 vindicate 啊，也就是辩护证明的含义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雅各书第二章那里的称义呢，可以应该可以被翻译为是 declare to be righteous 啊，被宣告是为公义的啊。因为在最后呢，基督他就是我们称义的那一个促成因素的需的条件啊，是促成因素的必要条件啊 ，the causal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justification 啊。那基督就是能促使我们能称义的必要条件。大卫的辩友说，这里就有一个最后称义的概念啊，也就是说，在最后呢，我们都会有着工作的这个徽章，最后神将要宣告我们为公义的，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真的在基督里为公义的，那我们就会被辩护，被证明我们是真正的被基督所拯救的，我们就会被 vindicated， 我们是被基督所拯救的。然后达克比尔接着他说，好啊，神的愤怒是放在基督的身上啊，这就是所谓的挽回祭啊，在英文翻成 propitiation。 在神看来，基督在十字架上形同是为他的子民经历了永恒的地狱啊。当神透过基督看基督徒的时候呢，根据这个他就宣告基督徒为公义的。由于基督承受的刑罚呢，基督徒呢就被，由于基督承受的刑罚，我们基督徒就被宣告为公义的。也就是说呢，我们被宣告是无罪的啊，我们的罪就没有被归算在我们的身上。Dr. Bill 说，有时候呢，在这一方面呢，就被称作是称义的负面观点 ，the negative view of justification， 或者说是称义的这一个负面的这一个层面。那 Dr. Bill 说，此外呢，在神学上也有这一种称义的正面的观点啊 ，the positive view of justification， 也就在称义中呢，基督徒被视为是完全的公义啊。我在这里稍微简单再重复一下，称义呢啊，事实上它牵涉到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负面的层面，负面的观点，也就是说呢啊，因为基督所为我们承受的刑罚，神就在称义当中呢就没有把我们本来该有的罪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不归算就是称义的负面的观点。但称义不仅仅是没有把我们的罪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是负面的，同时称义也有正面的，它就是把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公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在基督里我们被看作是因着基督的义被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看成是完全的公义啊，而不仅仅只是无罪的啊，所以这是称义正面的观点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神学上呢掌握住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家可能比如说呢，基督他为我们的救赎，他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救赎啊，这救赎这些希腊文是 apolutesis 啊，是把我们从那里释放开来啊，直接的含义，那把我们松绑开来啊，对。这是救赎这个字的含义。所以在罗马书论到称义最重要的这几节经文啊，从24节开始，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apolutesis 啊，就白白的称义啊，这是dikaioo 啊，而这一位耶稣基督呢，神设立他做挽回祭，希腊文是 hilasterion 啊，神设立他作为 hilasterion 挽回祭啊，怎么做呢？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啊，来显明神的公义啊，是整个称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展现出了称义的三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救赎啊，也就是救赎啊 ，apolutesis 啊，那这个啊，或 apolutesis 啊，那这就是把它解脱出来、释放开来，这个叫救赎直接的意思啊。那啊，换句话说呢，这是有啊，他在当时的背景就是。像是一个奴隶，你付了一个赎价之后呢，他就可以呢被解脱释放开来啊，这个是 apolutesis 的直接的含义。挽回祭 hilasterion 啊，就是我们被翻成挽回祭。还有一个部分 dikaioo 就是称义啊，那 啊，当然如果我们还要加上一点的话呢，那就是 charis 啊，就是恩典啊，神的恩典。 Dr. Bill 说啊，在这里啊，他说回过来看呢，事实上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末世的教义啊，这是一个末世的教义。在这个末世的，在这个世代的末了会发生什么呢？啊，就是天地要被废去啊，并且不幸的呢将要受到审判啊。达克特比尔说，但我所认为的呢，就是那将要来的世代呢，现在已经闯入了这一个原有的世代，并且呢那一个最后的审判呢被推回到基督的十字架上啊，请大家特别注意这里 Dr. Bill 提出的这个观点啊，这最后的审判，在我们想到哦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有最后的审判啊，但是 Dr. Bill 说借着这个新的世代已经闯入着原有的世代，借着这一位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及之后的复活啊，不要忘记十字架上的受死前面已经说到，就如同基督已经为他的子民承受了永恒中的那个刑罚。换句话说，这个最后的审判啊，包括这个审判所带来的刑罚呢，在我们信徒身上的刑罚，现在呢被推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啊。换句话说呢，在最后的审判中呢，如果我们是在基督里，基督为我们承受的刑罚也就是那永恒的地狱，但这一位基督呢，他已经承受了这个刑罚也就是永恒的地狱，并且基督也已经胜过，借着他的复活来胜过。他又说最后的审判呢就被推回到基督啊，也就是在今时啊 ,internum cairo 啊，在另在此时的那个场合时节啊，那基督死了，但基督也死，而在这一位基督里我们也死了，我们也复活了，这是一个非常末世论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最后的审判啊，好像不是要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开始，在基督的身上最后的审判是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已经经历了这个最后的审判啊。所以 Dr. Bill 说，所以作为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啊，我们就不应该再感觉到疲累啊，这也是这一堂课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并且基督的死呢和他的复活呢也就开始了这一个新创造啊。那而我们呢也在这一位基督里啊，审判当中原来要判给我们的那一个在永恒中的那一个刑罚啊，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历了，而因此当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样经历了，也在他的里头胜过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感到疲累啊。那我要加一句，换句话说，今天主让我们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征战，其实换个角度来讲，都是神借着这一切我们所在经历的这一切呢来塑造我们，来建造我们啊，不要再感到疲累，而要欢喜的面对这一切的挑战，这一切的苦难啊，因为我们的基督他已经死了并且他复活了啊，那他也已经开始了这一个新创造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啊，在我们身上这个最后的公义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而被宣告，也就是我们在他的里头是完全的顺服及公义。是的，我们在最后终极上我们会完全啊。那 这个是在基督里开始的啊，包括了称义的这个负面的啊及正面的作用。负面的作用就是我们的罪没有被归算在我们的身上，称义的正面的作用，神把不属于我们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看作是完全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再算为有罪，我们被看为是公义的。当然就存在而言，称义是一个宣告，宣告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公义的，是经由圣灵来开始带我们进入这一个成圣的过程啊。而此成圣呢，就是实际的表示我们是在这个路上啊，我们最后的那个终点啊，在那个终点我们会被完全啊，而最后的公义呢，最后也要被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 Dr. Bill 说啊，所以基督的复活对理解称义是至关重要的啊。那啊，就如同罗马书啊，在啊4:25所说的，耶稣复活呢，则是会叫我们称义啊。那啊啊，关于这句话啊，那我们想到在哥林多前书15说到，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啊。所以基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所以关于这一句话呢 ，Dr. Bill 说，传统的认识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他的死就没有功效，他的复活就证明他的死已经为我们达到称义的功效了啊。换句话说呢，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印记啊，表明基督为我们替代性的这一种受死是有功效的。因为如果基督还停留在死亡中，对我们还有什么益处呢？大哥比如说，我想这是真实的啊。但是他说，但我也认为呢啊，这与我们在新天新地将要活的那一个公义的生命也是有关的啊。正如同保罗之后在罗马书5:18说的啊，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而得生命了啊，称义啊。那大哥的朋友说，必须要有复活才有可能有这一个称义而得生命了啊。那在这里呢，这个称义而得生命呢啊，那啊，在希腊文呢，这是一个所有格的结构啊，是一个从属生命的称义。那这种所有格结构呢，可以翻译成为是一种属于生命的称义，或者以生命为特点的称义，或者说是从生命而来的称义。当然，可能更确切的说，这里是朝向生命的称义。所以 Dr. Bill 说呢，所以基督的复活不仅仅保证了他承担我们的罪，并且也保证了呢，有一位复活的主，他是完全的。那我们现在也是在他的里面，在天上是站在一个完全的地位啊。这就是基督呢，就是他主动公义宣告的一个部分啊。那之所以基督主动公义的宣告呢，那是因为他是一位复活的主啊。所以 Dr. Bill 说，我相信呢，这里是一个法律上的公义的宣告。不仅仅是负面的宣告我们为无罪，并且是正面的宣告我们在这位复活的基督里是完全的。当然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是完全的，但就现在而言呢，尽管我们不是完全的，但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就被看作是完全的。对 Dr. Bill 说，我必须承认在基督里啊，的确有某种意义的所谓的完全主义啊，完全主义，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在基督里呢，在就法律上而言呢，我们是完全的。当然，就存在上而言呢，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不过，我们正在前往这一个成就的最后的路途上啊。然后呢，Dr. Bill 说呢，我们说到哈，称义是公义的一个宣告，由于恩典经由信啊。而施加并且经由救赎及挽回继而被完成啊，是为要证明神的公义。那为什么要显明神的义呢因为在过去允许 因为神他在过去允许罪人进入到他的临在当中啊，啊，就如同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因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啊，神在过去允许罪人在他的临在中，虽然他们是信徒，但他们也是罪人。而从约伯记、撒加利亚书和启示录中，我们看到魔鬼是不断的在控告圣徒不配在神的临在中，而这同时呢，也就形成了啊，形同呢，撒旦是，他看起来是控告圣徒，其实他在控告神不公义啊，因为神居然许可这一些还是罪人的人呢，在他的临在之中啊，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控告啊，所以保罗说，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啊，所以神呢，为什么要显明他的义呢？要显明他的义，是最后魔鬼他就不能再控告。那大家别觉得说呢，耶稣的这一个身上显出他的公义啊，罪人的刑罚呢也已经代偿了啊，就是那些在旧约时期进入神临在的罪人。这样呢，神自己就被宣告为公义，尽管他本来就一直是公义的啊，但是他显明他自己是公义的，并且呢，我们也被宣告为公义啊，尽管呢，我们原来是不公义的啊。那啊，大家都有最后说，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一个关键的一个字啊，就是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呢？什么是挽回祭呢？大家比如说，挽回祭的希腊文是 hilasterion 啊 ，hilasterion 这个字在旧约74译本当中呢，经常使用，特别在出埃及记啊，并且它是使用在至圣所中的施恩座啊。换句话说呢 ，hilasterion 被翻译为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约柜上面的那一个纯金打造的盖子。Hilasterion 这个希腊文在新约当中除了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之外只用过一次，在希伯来书九章五节，在那里也是翻译成为施恩座、啊、那就是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的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就是 Hilasterion。 在旧约、啊、希腊文的74译本使用Hilasterion 这个字来表达施恩座，而希伯来文施恩座呢是 Taborath 啊，这 Taborath 是源自于动词 kefal， 就是遮盖的意思啊，所以 Taborath 呢就是一个遮盖的意思。这个施恩座呢 Hilasterion 或者是 Taborath 是一年一次，在赎罪日那一天呢啊，大祭司要将祭牲的血弹在施恩座上，为以色列赎罪啊，那如同是神将愤怒倾倒在替代的牲畜上，而不是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啊。这Yom赎罪日呢，在希伯来文是 Yom Kippur， 那 Kippur 也是 Kefal 啊，这一个字啊，来自这一个动词 Kefal 遮盖的意思啊。而耶稣基督呢，按照希伯来书，他呢，用自己的血啊，一次进入至圣所啊，作为大祭司啊，一次进入所至圣所就成就了啊，所以基督他如同大祭司也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呢，这个他把他自己的血啊，也是倾倒在这一个 Hilasterion 这一个施恩座上。所以施恩座就是神倾倒愤怒的地方啊，来作为罪人的替代。那所以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啊，这挽回祭别忘记它就是希腊文 Hilasterion 啊。那这个 Hilasterion 啊，那神设立基督公开的来作为这个 Hilasterion。也就施恩座啊，这是公开的啊，不再只是像旧约的时候施恩座是隐藏在幔子后面，是私下的啊。 那只有大祭司可以去看到的，而且只能在赎罪日那一天。但是神设立基督作为这个 Hilasterion， 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是施恩座的话，这是公开的，不再只是私下的，不再是只有大祭司的特权啊，乃是公开的啊。那这里的意思呢，就如同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啊，就像是圣殿啊，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圣殿，是公开的啊。所以 Dr. Bill 说，因此在这里呢，如果让我来翻译的话呢， Dr. Bill 说我的翻译会是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保留这一里的图画啊，那同时呢，这也具有一种挽回祭的含义啊。那在这里呢，我稍微耽误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来解释一下这个 Hilasterion。虽然绝大多数的学者啊都认为，在罗马书3章25节，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啊，他的翻译是很好，但也的确有一些学者啊，那包括 Dr. Bill 在这里啊，认为可以啊，应该把它翻成施恩座啊，因为在旧约当中，希腊文 Hilasterion， 保罗一定很清楚知道这个字就是翻译旧约的 Tipharet， 也就是施恩座。而在新约当中，唯一另外一次的用法也是施恩座啊。那好，好，那在这里呢，我就稍微给大家补充一点施恩座的 Hilasterion 的这个概念呢，来作为我们今天学习的结束啊。所以严格的说呢，这个挽回祭啊，就我们翻译成挽回祭的这个 Hilasterion 啊，这个字呢，其实严格的说，它没有祭的这一种含义啊。那之所以会被翻译成为挽回祭呢，这个祭是因为后面有讲到是凭着耶稣的血啊而把它衍生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的讲义当中呢，有这一个 Hilasterion 这一词，它在后面的整系的这个字典我给大家列在这里，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去稍微看一下哈。那简单的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性的说一下 Hilasterion 这个字，按照 Strong 它是从动词 Hilaskomai 啊，那这个字呢是有一种是像是一种和解挽回哈，那它是一个代偿的哈，那可以具体的表明是一个代赎的牺牲品哈。那 Vice 认为呢 Hilasterion 这个字呢也是表达一个可以调解的啊的一个形容词，然后在70世纪本呢，那它常常呢被连用于 Epithema 啊，来表达一个盖子，也就是施恩座的含义。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这个字呢在新约当中就用过两次，另外一次是这一个在希伯来书直接翻译成为施恩座。那刚才说到 Hilasterion 是从 Hilaskomai 这个字衍生出来这个动词，那这个动词是用形容词 Halos 啊，它是愉悦慈祥的衍生出来的啊。那它直接表达的是 conciliate 啊，就是调和去赢得啊，那也就可以及物的来表达一种代赎，或者是如果没有宾语的话呢，是表达是为慈悲的。那它在这一个新约当中的两次的用法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动词的含义。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的18章13节这一个税吏的祷告啊，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啊，你那时候就要被 Hilaskomai 啊，对我这个犯罪的人啊，换句话说呢，你呢就要能够哦慈悲啊，你就要让自己哈，就是能够慈悲的对我这一个罪人吧啊。那另外一次的用法呢，则是希伯来书谈到。”不呢，都为中心的大祭司啊。事实上，原文呢，这里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挽回祭。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啊，基督作为大祭司呢，目的就是呢，要去和解挽回 这一些人民的罪啊，百姓的罪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啊，就是只是这个动词要去啊，有一种和解挽回。那但是这个到这里呢，还是不太容易掌握这个字的概念，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动词 hilaskomai 它衍生出来的形容词，这个愉悦慈祥的这一个形容词，再进一步的感受这一个字啊。这个形容词呢，在新约当中也只用过两次啊。所以这块一个愉悦的意思，所以就可以表达是一种慈悲的哈、啊。就好像说愿神是慈悲的哈、啊，这样子的一个含义。那 Vice 也解释呢，这个 Hilaios 这个形容词呢，是表达啊慈悲的，或者是 merciful 是仁慈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字在新约中两次的用法。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受苦受死啊，在马太16章22节，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万不可如此。”其实在希腊文就是啊，就是说主啊啊 ，Hilaios 啊，对你啊，就是要愉悦慈祥的啊，来对你，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愿神对你是愉悦慈祥的啊。那我们就翻译成为万不可如此啊。那所以 Vance 解释呢，所以在这里呢，他的意思就有一点说，愿神呢是以仁慈对你啊，这个仁慈就是这个 Hilaios 这个字的含义啊。那另外在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这里的宽恕呢，在原文当中意思就是，我将要是 Hilaios 啊，我将要是愉悦慈祥的，我将要是慈悲的啊，对他们的不义啊，所以大家从这一个些字的使用当中呢啊 ，Hilaios 慈悲的啊，衍生出动词啊 ，Hilaio 这一个动词是 Hilaskomai 啊，就是成为使得他是慈悲的啊，然后再衍生出了 Hilasterion 啊，这个被翻译成挽回器的这一个字啊。那在接下来呢，这一个还有一个名 Hilasmas， 那在诗当中也是只用过两次，都在约翰一书当中被翻译成为挽回祭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挽回祭呢是 Hilasmas 呢这个字呢，事实上呢它表达的是一个动作啊 ，Hilaskomai 的像是一个这个动作的本身啊，所以它是指着是一个挽回一个慈悲的动作啊。那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里呢，能够去来去领去感受这一个字啊。所以这些资料都放在那个地方呢，给大家作为参考啊。那其中呢，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在这里呢有一些的解释齁，在关乎到调解齁，也就是神的救赎这一方面呢有一些的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跟大家来进一步的讨论，那大家有机会自己来看一下。那我最后呢就是学者 Vincent 齁，在他的新约的字词研究当中呢，他也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当中讨论了 Hilasterion， 他追溯了这一个字啊和他的字系在旧约当中呢的一些的使用啊，有一些讨论，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把它最后这一小段呢大概把它截略出来给大家作为我们最后先去前面这样这个字的讨论呢他说他认为应该翻译成为神设立耶稣作为施恩座他说这样的翻译呢在74译本当中呢 Hilasterion 翻译成施恩座是占着很大的优势而且新约当中另外一次的使用也是这么翻译的 也是被早期的注释家呢维护，也被一些现代最好的注释家所支持。他说从这个含义上呢，这是这个字发生的唯一实例啊，对，把它翻译成为这个诗恩作的话呢，这是唯一的例子啊，神设立耶稣作为诗恩作。但是这个事实呢，有它平行的例子应用在基督身上的这一种术语，比如说基督就是逾越，逾越的羔羊，基督就是门，基督是磐石，基督是阿门，基督是清晨的日光啊，都是类似的比喻。所以 Vincent 说，就保罗的其他比喻而言呢，这个比喻笨拙呢是没有一点说这个比喻，把他认为保罗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施恩作啊，那是一个笨拙的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那约 Vincent 说，说约柜的啊，他在幔子后面的隐蔽啊，与公开设立啊，神设立耶稣作施恩作，这个公开设立，他说啊，约柜啊的施恩作呢是隐蔽的，那跟罗马书这里谈到神公开设立耶稣作为施恩作是不一致的啊，所以很多的学者根据这样子的一种意思呢，就强烈的就是来反对，把它翻成 philasterion 翻成施恩作啊。但是呢 ，Vincent 说啊，正因为施恩作是在隐蔽的，它与公开设立这个动词的这个对比，恰好呢就是与这个一般性的概念是吻合的啊，也就是说那个被遮盖的呢，并且被犹太人每只能接近一次的，并且那时是经由大祭司的中介的，这个可以靠近并体验他的和解的力量啊。那比如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是我们亲手摸过的，不都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吗啊？所以施恩座呢，曾经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啊，是调解啊，是和解及彰显的地方啊。经由基督呢啊，这个施恩座的象征代表，也就是这一位中保呢，人就可以来到父的面前啊。维森说，正如同黄金的表面啊，覆盖了律法的石板啊，也就是施恩座是黄金打造的啊。那照样，基督呢，他也站在律法之上。证明了律法是圣洁的并公正的且良善的，并且从这里呢也辩护了神对顺服和圣洁的要求。宾审说，正如同大祭司每年都将血洒在黄金的盖子上啊，也就是施恩座上，照样基督呢是在他的血中被设立啊，被设立为这个施恩座。宾审说，这里的流血呢不是要安抚神的愤怒，满足神的公义，也不是要为了人的不顺服来补偿，而是如同神对人的爱的一种至高的表达啊。借着基督呢，他的那人性的啊，或人类的共同部分呢，甚至直到死亡，以至于呢，他呢就可以使人性啊，或就那降服而与神和好啊。对，这是 Vincent 呢。他在这段的讨论当中呢，来支持把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翻译成为神设立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作为施恩座啊。那但我在这里呢，把这些提出来是让大家呢，能够在我们传统习惯的认识之外呢，也看到有学者不同的讨论啊，不同的认识来作为一个参考。那可以值得让我们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啊所成就的救恩啊，以及这个称义的部分呢，有一个更广的一个认识啊，能够愿神呢亲自的透过啊这些啊他自己的话语啊，也透过学者在不同方面的讨论呢，能够带给我们啊对神自己他的作为更清楚的认识啊。那我在这个后面呢有这个英文的这个资料给大家作为参考，尤其后面 Vincent 的一段呢，我的翻译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啊，所以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初步的参考啊。那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学习耽误了大家将近超过20分钟的时间啊，那愿神自己借着 这他自己所赐给我们宝贵的时间呢，来将他的恩典来带给我们所有的人。那我想我今天呢在这里的分享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那能不能请小荣姐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好的，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忠心的仆人基弟兄，让我们来查考圣经，来更加的认识你救赎的恩典，也更加的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里面，在基督里面，在新创造里面的身份。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也看到在旧约里面你设立了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才能接近神。你设立了施恩座，你设立了圣所、至圣所。然而在新约里面，借着基督，你将这堵墙拆散了，你让我们能够随时的来到施恩座前求帮助，做随时的帮助，求怜悯。我们真是何等蒙恩的一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在基督里。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在这些书信当中，他看到自己真的是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在为主，他认为他在为神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然而主啊，你的光照了他，你拣选了他，你甚至也赐给他使命，让他能够来将福音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我们每一位蒙恩的儿女，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都是在地上你的见证人。你在我们手上每一位所托付的都不一样。主啊，我们作为个人，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自己要常常省察。我们作为整体，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之间，我们彼此的建造，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求主来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来完成你在你地上所设立的这个教会你的托付，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同来讨论的时间。主啊，求你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有更加的有彼此来造就，彼此来勉励，彼此来相爱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作为基督的心腹来献给我们的主，预备好我们的心来献给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这么上好的福分，也祝福我们群里来到我这个讲座当中的每一位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们。
阿们。
Recording stopped.
好的，那